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那么这一次我们先知书呢是分上下两次来讲授，所以啊有差不多60堂的课，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是需要恒心在主面前一起学习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主面前的努力一定不会归于突然，也谢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先知书的学习呢，能够重新从旧约中间神对先知所传达的信息里呢，我们在今天学习一些宝贵的真理。那么当然，如果在学习课程中有任何的需要问题啊，你都可以随时来信和我有一些分享讨论的。特别是呢，我为你准备了先知书的讲义大纲，如果您还没有呢，您可以赶紧来信向我们来索取。有了讲义大纲，在听课的时候啊，或者是事前做一些温习，肯定是方便的多，对我们的学习呢会更有帮助。那么林成在这儿也要提醒您啊，就是每一次上课以前呢，就是尽可能啊就着我们目前所讲授的课程啊，能够先把圣经啊本文呢浏览一遍。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上这个圣经课程啊，我们着重的可能是神学，可能是知识，但是我们却忘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好好的从圣经里面一起来研读。所以林成也盼望每一次听课的时候，您一定准备好圣经还有笔记，同时呢一边听课，这样对我们的学习会更有帮助的。好，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前呢，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不断的学习，每一次主我们都需要你的同在，都需要你的恩典。主，求你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接着呢，我们谈昨天呢开始谈到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我们稍稍来温习一下我们昨天所谈的一些内容哈。那么昨天呢，我们谈到阿摩斯这个人，他的背景，他的出身，他是提哥雅人的牧人，他原来是修理桑树的。那么在第一章也说到他的出身，第7章14节，后来神呼召他做先知。那么阿摩斯呢，他主要做先知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765到750年之间。那么他工作的地点呢，就大约是在北国的伯特利和撒玛利亚。那么他的工作时间呢，大约是和何西阿先知何西阿同时。我们也提到呢，何西阿是传讲神的爱，神的慈爱，阿摩斯呢则是传讲神的公义。那么有一节的经文要请你记一下，就是阿摩斯书第5章的24节，这节经文可以说是阿摩斯书的一个要节啊，这个钥匙的要节最重要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这样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么这节经文是形容啊阿摩斯在神面前的一个期待，就是他盼望啊，能够百姓能够遵行神的公义，遵行神的公义。那么在先知阿摩斯时代呢，我们稍稍提到当时的背景，过去啊，就是社会方面呢是出现这个贫富不均，百姓呢，平民百姓受尽剥削，那这些有钱人呢，他们奢华无度，这是社会的方面，那么以至于啊，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啊，在社会中产生。不单单是社会是如此啊，在宗教方面更是如此。宗教呢，宗教方面他们当时虽然也有一些礼仪，也有一些敬拜的仪式哈，但是呢却失去了这个信仰的真意。他们生活腐败，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人与人之间呢也是充满了不公平和不人道的事情。那么这是当时宗教方面，也就是说只有外在信仰的这个 样式哈，可是却没有内在信仰的实质。所以当我们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其实今天也给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也许我们在各方面都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呢，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富裕的里面，我们也失掉了那个内在信仰的实质？信仰和生活呢是分不开的。我们过去一直强调什么样的信仰应该影响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所以阿摩斯书在这里责备的就是当时社会这些犹太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神的选民呢，可是他们却行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以至于神要带来审判。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谈到。那么另外阿摩斯呢，他信息呢是出自耶和华神，那么他预言耶和华的命令同样他也在阿摩斯书里面也有很多的意象，同时呢阿摩斯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神学的观念论述呢，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历史的主。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在阿摩斯书一开始呢我们稍稍谈的。那么另外呢，阿摩斯书的信息重点呢就是着重在神对公义的一个审判，神对公义的审判。那么过去我们提到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呢，是讲到这些外邦的人他们三番四次的得罪神三番四次的得罪神，所以主要呢他谈到了这个外邦的罪，但是神要审判不单单是外邦的罪啊，同样也包括了以色列神的选民，以色列神的选民。特别是从这个第三章开始第二章的末了，其实第二章的末了就提到以色列三番四次。那么第三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审判的信息不单单是向列邦发出，也是向神的选民来发出。那么当然列国的罪要他们要伏在律法和神的审判之下，同样这些列国的罪，只要列邦只要他们回转悔改归向神，他们一样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同样的道理，神的百姓也是如此。以色列人一直以来他们以为得天独厚，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从祖先的时代就经历了这个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神与他们同在，种种的这些经历。但是先知在这里提出来一件事情，他论到神的本质的时候，在阿摩斯书最清楚明确的就是突出了神的主权，神的公义。那么阿摩斯书也清楚的说到以色列的对象是审判的这个对象。阿摩斯书一共有9章，主要宣告以色列王国的审判。那么这是因为当时社会的不公、道德的堕落，还有宗教的混乱和被盗等等。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过去阿摩斯书它的一些背景。所以呢，叫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不法的事情，社会也没有公义。当我们读先知阿摩斯的时候，基督徒让我们想到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神是公义的，神盼望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好像弥迦书那里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过去提到是对这些外邦8篇的信息分别是对巴勒斯坦6个国家来发出。这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那么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提到的这个犹大受罚，第二章那么第二章的第二章的第三节一直到摩押。那么从第四章开始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呢，就开始责备犹大和责备以色列。那么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在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罪。你注意先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过去我们提过先知在信息里面强调的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因为神有公义的属性，所以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弟兄姐妹，读阿摩斯书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人收的也是什么。我就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提醒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生，也让我们不轻忽我们今天的生活。好，那么第三章开始呢，到第六章啊，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有看到几篇的讲章哈，三篇的讲章。那么这些讲章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呢，这些讲章呢都是以听或者说要听当听来做一个开始。好，每一篇讲章啊都有一个加强的语气，每一篇呢都是事先叙述他的祸害，然后呢再宣告神审判的内容。那么第一篇讲章呢就是宣布了以色列人现今的罪状。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是第一篇讲章要责备他们，说明神审判的原则，审判的原则，神是公义的，因为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呢、所以神根据他的全能来审判。但是第二篇呢，也说明了审判后面呢所带出来的这个安慰哈啊、忍耐。神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态度都是如此，他盼望我们回转。审判呢，在阿摩斯书叫我们看见，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弟兄姐妹，神的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不是要真的要把人赶尽杀绝，最终的目的是透过审判的信息提醒人悔改，重新的来归向神。我想这是这个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那么第一篇讲章呢，说明神审判的原则，神审判是根据我们所得的权利来衡量，恩典越多当然责任也越多。好像第三章一开始提到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啊，他们经历了神的带领，他们从地上的万族中被神拣选啊，但是他们却轻忽这样的恩典啊。所以这是第一篇。第二篇讲章呢在第四章啊，第四章说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那么弟兄姐妹，请你在你的圣经上啊，把这个当听把它用笔圈起来。第三章有一个当听，第四章有一个当听哈、听。我就想到圣经教导我们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应当听。的确今天我们常常随着自己的生活在那里忙碌，我们很喜欢看外面的活动，我们甚至很喜欢啊一些热热闹闹的啊活动情况，但是我们却很少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来听神的话。那么这是先知在这里提醒百姓啊啊。第二篇讲章表明神审判背后的忍耐，在第四章啊，那么神讲到审判呢，但是呢神啊忍耐他们，神等待他们，但是他们却仍然不回头啊。这是第二篇讲章。那么第三篇讲章在第五第六章啊，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看第五章的一开始，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第五章第六章都是讲到啊这个审判的信息。那么第三篇讲章说明了神的审判呢、绝对不轻松不妥协，不悔改的人呢、神的账啊是再也不会延迟的。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兴起这些外邦亚述国成为神刑罚的工具，那么使以色列灭亡，百姓被掳。那么当然在审判的过程中啊，先知啊也苦口婆心的呼唤劝诫。那么你看在阿摩斯书第五章里面呢，阿摩斯书第五章里面先知啊一口气说了四个寻求寻求寻求。那么这是神向他悖逆百姓的一个呼声啊。劝先知在这里说，在第五章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啊。第六节说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先知的信息啊，虽然责备百姓的罪，但是同样也苦口婆心的呼吁这些百姓 回转来归向神。好，我们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我们接着再继续我们的课程，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谈到先知的信息里面呢，要求百姓要回转啊。那在三篇的讲章里啊，同样的重复了神的审判。那么弟兄姐妹，在这三篇讲章啊，我们看见神审判的原则，审判是根据神的能力权力来衡量，还有表明神审判的背后，神对人的忍耐和宽容。先知的信息一样再三的呼吁，那么表明神审判是严厉不妥协的，如果我们不悔改呢，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神的审判，弟兄姐妹，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他的信实，是根据他的公义。所以当我们读先知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呢，这个先知在这里真的苦口婆心劝百姓要听要听要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也有一些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从起初的爱里面慢慢的退后，甚至我们的信仰呢，已经只是有外在的实质，而没有内在的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实质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安静下来，来听神的话，是不是？每一天我们是不是用一点时间，我们来听神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来听神的话呢？那么特别先知在第八章啊，我们看第八章第十一节，这也是阿摩斯书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熟的一节经文啊。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那么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在描写什么呢？这节经文是在描写一种人属灵的光景，一个属灵的饥渴。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是虽然他们外在的物质一点都不缺乏，他们有饼，他们有水，但是为什么会饥饿，为什么会干渴呢？有一个原因，先知在这里说，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从这个听的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阿摩斯书的话，你会发现神的百姓之所以离弃神，之所以悖逆神，之所以不行公义，我想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听，他们离弃了神。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离弃了神呢、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在干渴在饥饿的里面。人干渴非因这个，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也许我们物质都很丰富啊，中国人说一切向前看啊，也许我们物质生活都改善了，但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一样的丰富呢？那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渴慕主，天天听主的话，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想信仰的宝贵不在于我们懂得多少知识啊，也许你说我上了良语圣经学院的课程啊，当然这些圣经知识对我们是有帮助，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内在那个生命的改变，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神的话。我想听不是只是带着一个啊好奇，只是增加知识或者听热闹那种听，先知在这里用的听是带着一颗渴慕的心啊。先知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意思就是说有许多的人，今天有许多人他们不听神的话。我就想到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今天教会里面常常我会看见这样的情形，也许弟兄姐妹，我们物质的生活已经丰富起来，但是似乎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是不是？可能去做生意、做买卖、打工，哎呀，我们精神十足啊，但是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听神的道查经，哎，我们就好像感觉呢啊浑身无力哈、啊、好像提不起劲儿来。那么有的时候是不是里面，在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灵觉的功能已经有问题了呢？以至于我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我们爱听，我们真的爱听吗？还是我们只是听而不闻呢？充耳不闻呢？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一节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所以先知在这里责备百姓啊，劝勉百姓，他们要听，要听，要听，苦口婆心的劝，要听。但是很可惜，以色列的百姓却不听，所以神一样带来审判。在第六章的第十四节，你看第六章十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那这个就是指的亚述帝国。那么亚述帝国根据历史记载呢，以色列真的就被亚述帝国给灭亡。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实现，也让我们真的警醒啊，不要等到审判到的那一天，哎呀，我们才在那里后悔，我们才在那里扼腕。那么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在主面前呢，懂得听神的话。我们要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先知在这里苦口婆心的劝勉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回转，让他们离弃罪恶，让他们行公义，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他们却不愿意。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这个阿摩斯书里面的这个奖章哈，阿摩斯书里面奖章。那么另外我们接着来看呢，阿摩斯书里面它的一个意象，有五个意象。那么请你翻开圣经阿摩斯书第七章开始哈，第七章开始到第九章呢，阿摩斯一连用了五个意象，这五个意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审判。这个审判第一个就是蝗虫灾害，蝗灾的审判。那么蝗虫啊，在圣经里面呢，如果你熟悉过去我们上过的约珥书，先知约珥也是一样预告这个神的审判，神要兴起这个蝗虫灾害。他说我们看第七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你注意这个蝗虫是阿摩斯书说是主造蝗虫，那么意思就是说蝗虫是神所造的，但是这些大自然的现象也是听命于神。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所有的收成庄稼全部化为乌有，这是一个可怕审判的信息。那么但是先知在这里一样为百姓来求恩呢、啊、他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免了。不单单是这样啊，不单单是蝗虫灾害，那么同样也有阿摩斯见了一个异象，就是火的审判。这个火在圣经里面常常就是代表上帝的审判，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只能站立。那么第六节，先知在这里的祷告又蒙神垂听，耶和华就后悔，这灾可免了，这灾可免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准绳的意象，在第七章七到九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那么准绳是做什么用呢？绳子我们常常说用是度量衡，是一个标准。那么意思就是说，先知在这里要传达一个信息啊。他说这个主的手拿着准绳，意思就是说神有他的标准，神用他的标准来衡量百姓的作为。但是很可惜，百姓的生活呢并没有办法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他们违背了神的标准。耶和华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呢？先知说，我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意思就是说，神要在选民中啊重新来宣告，重新来设立他的一个标准，让百姓明白神公义的标准在哪里。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啊无形当中把神的标准给降低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是不是？我们无形当中，我们为了配合我们自己的享受，为了配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无形当中我们把这个准绳的标准给降低了。我们忘记了神的标准只有一个，但是常常我们为了自己的方便，常常我们为了自己的安逸，常常我们为了自己的享受，我们无形当中啊把神的标准给降低了。比方说我们在奉献的事上， 啊，今天教会呢，我记得凌晨以前在教导的时候，传道人鼓励我们要十分之一奉献，所以我们真的就努力的遵行十分之一奉献。但是今天很多教会呢，似乎就不太讲十一奉献，认为哎呀讲十一奉献会勉强人奉献，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不要十分之一奉献嘛，因为神悦纳的是人甘心的奉献。听起来好像是冠冕堂皇，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是神悦纳是人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人不愿意遵守十一奉献的背后，其实就是人企图呢用人的标准来代替神的标准，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准神的意象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神有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只有一个，神不希望我们今天把用人的标准来替代他的标准，那准神的意象。所以先知在这里看见这个意象，先知说，主说我要吊起准绳，意思就是说神要重新设立他的标准。弟兄姐妹，今天神把圣经赐给教会，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的话。我觉得圣经也把神的公义、神的要求、神的标准说得清清楚楚。那么今天很多人不信圣经，或者说很多人呢，只是把圣经的标准给降低，认为说哎呀圣经这样说只是当时代的背景，圣经这样说只是当时的一个情境，今天的环境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不用百分之百照着圣经的标准去做。那么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人心呢何等的诡诈，我们常常无形当中就把神的标准给降下来。所以先知在这里说，先知在这里宣告说，主说我要吊起准绳，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这个准绳啊带来的审判，准神带来的审判，当神的标准一旦设立的时候，弟兄姐妹，人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真的在神的公义里面，神的标准里面呢，我们能够有所学习，有所学习。好，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先谈到这儿，我们稍稍的再把今天呢所谈的来回顾一下。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先知阿摩斯里面的三篇讲章，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从第四章啊，从这个先知第三章开始，第三章的第一节提到了要听啊，第四章的第一节也提到了当听，那么第五章开始呢，以色列家要听。那么这三篇讲章呢，再忽略，一方面宣告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审判，但是同样也宣告了神的安慰，要劝勉百姓离弃罪恶，来寻求神。啊，人干渴非因无水，饥饿非因无饼，乃不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让我们懂得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所以阿摩斯里面这些讲章呢，也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啊公义的神，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所以今天让我们真的把握机会，我们能够及时的悔改，回转的来归向神。那么这是阿摩斯书所谈到的，那么特别讲到了蝗虫的异象、火的异象、准绳的异象，这些异象都是审判的异象，叫我们看见神的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姐妹，好，很快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学习，还是提醒您，如果有需要呢，特别是讲义资料呢，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